一个系列啊，我们要来继续谈我们上礼拜上次的没有谈完的做出智慧的抉择。我们在强调箴言是在圣经里面深入探讨关于智慧的书卷，而智慧的本质是真正的学会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学会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是非常实际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充满了选择，同意吗？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各式各样的问题随时出现，要我们来回答，要我们来做选择。那么我们如何来选择？我们怎么确定我们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上次提到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不是？所以我们问一问，神如何指引我们？箴言三章五到六节，我们刚刚读的，记不记得？啊，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上次提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他必指引的路啊，就觉得什么？哦，如果我们很诚心，如果我们相信他，那么神会告诉我们的未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会做引导我们做出任何的选择，他会告诉我们是应该选择一号门，还是选择二号门，还是选择三号门。但是圣经的原意其实并不是这样想的，虽然他是讲他必指引你的路，但是他不是告诉你选择，而是指引你的路。这句原来的圣经的意思就是新译本翻译的比较正确一点，他必使你的道路平坦正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的方向会被改变，你过的那种生活，你的方式，你生活方式，你要走的道路会被改变。怎么样改变？神会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这句话说，你会变成一个走在正确方向的人。弟兄姊妹们，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千万千万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各位可能没有注意到，在寻求神的心意上面，因为我们不清楚啊，我们迫切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常常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把神的心意放在一个框框里面。神的心意一定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们常常就这样子。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神的旨意并非只是唯一的一个选项。我们上次提得很清楚，除了神，除了单单你要信靠他，遵照他是唯一的神这一个唯一的一点以外，神并没有在我们任何众多的选择里面要我们去找到唯一正确的选择。我就要讲清楚一点，而这种把这个唯一的选择的看法，只有一点，只有一个选择才是神心意完美的心意，这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如果我选错了，那么我就会跟神远离了。但是弟兄姊妹想一想，圣经里面真的从来没有这样教导我们，没有这么死。弟兄姊妹们，没有这样死。事实上我上次也提过了，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有一个远远超过我们许多人所能够想象的自由。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可以让我们能够做出一个选择。神给我们很多的，给我们头脑，对，神给我们很多的知识，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资讯，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想象，能够去发挥。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如果你有一个完美主义的个性，就像我们一样，哎呀，事情什么事情都追求完美，那么这个唯一的选项的这个观点会让我们生怕，有一点，对不对？那么如果我做错了，我做错了就错失了这一点，那么怎么样？那么就完蛋了。那这个观念的话，我因为只有一点，我要怕做错事情，很多时候就怎么样，我就不敢做出来。这种唯一的想法，对我们这些比较注重完美主义的人的话，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敢做的事情。那另外一种是你可能比较自在比较自信的个性，那么这唯一的一点选项的观念的话，影响你就什么啊？你祷告以后，哎呦，你看到哎呦一点哦，那么怎么样？哦，这就是神给我的心意，那么你就怎么样，就一直往前行，你就产生了傲慢。别人怎么样跟你讲，哎，不太好，哎，不听，不管怎么建议都没办法说服你，因为你把你的直觉看成是神的心意，你将你的神的旨意放在一个 观点里面，弟兄姊妹，这两种极端都是把神的心意看成一点所产生出来的谬论。另外呢，第二点，我们上次也提到，神的旨意也不是攸关某种方法。我们上次提到，古今中外都一样，对不对？我们都想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就进一步的就依靠了各式各样自己的聪明，各种方法就产生出来的啊。有的是什么，像我们台湾的话就要去保碑，对不对？还要去抽签哦，还有的人哈，看看那个烧一块龟甲，看看它裂痕是什么样子啊。有人哦，做很多的东西，你都各式各样的，还有人用那个牌去查那牌哦，还有看什么很多的方式，这个叫占卜，对吧？你看这个，用各式各样的技术下去把神对我们未来的旨意表明出来，找出来。上次我提过笑话了，同样的台湾过年的时候，哎呀，要找国运，抽出来有的是上上签，然后另外一个庙里抽出来是中下签，要命了，那到底是哪一个对？你知道意思吗？我们用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甚至我上次也提过，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这种现象？哎，我们基督徒也有，你记不记得我上次怎么说的？我们基督徒很多喜欢怎么样？祷告一下，打开圣经一看，哦，就是这样子了，记不记得？哎，上帝叫你去上吊，你都不是了。很多时候就这样子，我们随机的就打开圣经，期待从里面得到所谓神的带领。我们把圣经本来是要让我们读神的话语，了解我们来改变我们生命的，变成一种神奇的八卦，卜卦不是八卦，卜卦啊。而让我们的感情就融入了这个器具里面，我们的情绪就依附在某种方式来定义，这个就是所谓的神的旨意。就是什么？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的感觉是真实的，很重要，神借着一个感觉里面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的确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定义说我们的感觉就一定是神的旨意。我不要讲清楚了没有？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方式，变成一个卜卦哦，来定义在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旨意，就是一种这样子。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好，那我们讲，如果不是唯一的选项，那么如果也不是一种方式，那又是什么呢？你看这节经文说什么，对吧？他说你要怎么样？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和本教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要仰赖耶和华，要相信神，相信神不会欺骗你。这边是要仰赖，一心仰赖，是专心的，而且是怎么样？而且是不只是有一点，这是在你所一切所行的路上，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你怎么样？你都要仰赖他，知道他会照顾你，知道他是你的依靠。弟兄姊妹们，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小孩子把他的手放在父亲的手上。为什么？为什么不会放在你手上？因为你不是他认识的。你看那个 Alex 啊，今天刚没看到，跑掉了，去上主日学了。哎，他只会把那手交给他的爸爸妈妈，对不对？他不会交给我，有时候会了哈。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妈妈是什么？他的依靠，他知道安全，知道他爸爸妈妈有能力，是不是？弟兄姊妹，这就是这里的图画。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是攸关信靠真实的关系。这节经文的意思是，神的旨意是在一个关系上面，而不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技术，而不是只有唯一的一点，是信靠一个真实的一种关系。上帝关心我们，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他所关心的问题不是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住哪里，我应该跟谁结婚，还有我去哪个公司上班，这个是小事情。一个真正他所关心的是什么？我有没有全心全意的爱我的主？这是真正重点。他不要让他成为我们占卜的东西，看看哎呦怎么样？他要成为我们值得信赖的父亲。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怎么样？是要来塑造我们成熟的性格。神的旨意是攸关性格，他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要让我们的性格越来越成熟，而不是每到一个地步说，哇，怎么办呢？哎呦，我要走哪一条路啊？不是都等到，哎，我这样可以吗？我这样可以吗？这个不是三岁小孩子的。我上次也讲过了。等到你三十岁的时候，如果你还有你爸爸妈妈，我可不可以跟他玩啊？要命哦。你知道意思吗？三岁跟三十岁是不一样的。你到三十岁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知道的资讯，可以让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弟兄姊妹们，神希望我们能够成熟。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成熟度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当我们相信神是那位蛮有主权充满慈爱的父亲的时候，因为我们信靠他，我们会放在一个轻松的脚步，因为知道他必掌权。 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一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这个道理我们懂不懂？我们懂，但是容易不容易啊？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这个时候我会怎么想？我想要什么？告诉我实际一点好不好？正确的好不好？我可能够找到那一点好不好？是不是啊？但是箴言三章五节这边说什么？神的主要目标不是要告诉你未来，弟兄姊妹们，神对你主要的目标是一个性格的成长，要成长。那么我们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一个智慧的选择？上次我们提过，对不对？圣经里面箴言里面看到有很多个重点，对不对？那么上次提了几点？两点，对哈？秀兰在这边就可以帮我回答了，很棒哈！记不记得哪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哎，不错不错不错，不回避做规划啊！我们不是唱双簧哈，要去做规划，对不对？要去做计划，千万不要，但是拜托拜托，求求你们了，千万不要认为做计划是很属实的。神有没有给我们头脑？有没有？回答一下吧。神有没有给我们头脑？有。神有没有让我们学习？神有没有让我们成长？神有没有给我们很多的资讯？那么神给我们这些头脑，给我们这些资讯干嘛啊？让我们能够做计划，是不是啊？圣经说什么？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很清楚，弟兄姊妹们，神不是要不要我们去做计划，我们应该做计划，只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要知道事情的结果在谁手中？神的手中。请容许我说，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握100%的确定神的旨意是什么。很多时候你来问我，许弟兄啊，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会怎么说？我也不是神，我怎么知道？你要去寻求啊。我也不知道啊，对不对？是吧？你很多时候你问我，我是不是确定神对我心意100%是什么？我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啊。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们就不要在那边等待的有什么特别的信号，向神求。哎呀，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你月亮让它发光，像白昼一样。哎呀，或什么？我跟你讲，圣经里面的确有些东西啊，但是什么？不是神心意要你们做的，好不好？不要有特别的信号。这个时候出去了，如果、那个漂亮的小姐出现的时候，那我就知道你要我娶她了，要命哦。不要这种选择，你要开始怎么样？要一个计划啊，然后开始行动，然后依靠神来指引你，来帮你掌舵，来帮助你往前行。然后第二点，绝不图谋邪恶。对，不要你知道你基督徒，你知道神的心意，不要想要坏点子，不要想要坏点子，不要做任何邪恶的计划。箴言三章29节讲得很清楚：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有没有很清楚？如果还不清楚，我们看看第六章19节好不好？第六章十六节，对不起，这边说什么？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哦，很棒呢，神厌恶的有七条，对哈？那其中一条很有意思的哦，18节，图谋恶计的心，有没有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不要讲太多了，是不是？神就是不喜欢我们这样做。所以当你发现你自己在筹谋一些计划，你其实你自己知道这个可能不是符合神心意的时候，赶快停止。当他只是在你头脑里面筹划的时候，赶快停止是最容易处理的。不要继续下去，继续下去越陷越深，你就很难逃出来。当然最好是什么？最好是连想都不要想，连想都不要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远避邪恶，不要去做任何打算，不做任何计划。好，第三个，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要咨询他人对你意见的看法是什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很多人会去问呢，会去咨询别人，我们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什么样裤子啊，佩戴什么装饰品啊，对不对？会不会我们会问这些问题啊？我有时候会穿的不太好，地方怎么会问说你这衣服好像不大配，所以我现在聪明一点，我们有时候我太太也跟我一样，都不太注意这些，但是我有一个感谢主，我有个女儿，他比较注意这些东西啊，所以有时候他看看我，哎 ，Daddy， 好像不太 match 哦，不太符合哦。那我就哎，穿哪一个？换什么领带啊？所以你知道吗？我很麻烦的，出来说，大家看看我女儿。哎，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对，会不会有？哎，你们会不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只有几个人，奇怪，我不相信呢。 我们问这些东西是小事，但是我们就是不会问十分重要我们切身的问题。比如说问他们说，我该跟谁结婚呢、我现在认识两个男朋友，一个长得跟那个 许长老一样，又矮又丑，但是他是基督徒，还不错，还蛮属灵的。但是我另外一个，好高哦，英俊潇洒，像那个雷蒙一样，又高又帅。但是呢，他还不是基督徒，而且还会喜欢赌博。我好喜欢他，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怎么选择？你就不这个问题，你不会来问我们，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答案是什么？这个答案这一定是你不喜欢的，是吧？同意吗？因为怕听到说。你问许学顺，许学顺说：“那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个赌博的？没关系啊，以后他不会了。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选择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很好啊，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怎么样？他在属灵里面内心里很英俊潇洒，跟我一样的。我不喜欢听这东西，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想听，所以我们就不会去问，我们就问那些芝麻蒜皮的事情，穿这个衣服好不好？那个，但是弟兄怎么重要的要问？请你注意啊，箴言十五章二十二节说什么？”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如果还不够的话，箴言二十章十八节：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哦，这个不是要我们去做占卜哈，不是要我们去做筹签啊，不是。当然我必强调一件事情：你问一个人，问一些人的时候，你问一些人的时候啊，并不意味着这是神给你的话语。我讲清楚了哈。你来问我的时候，我不会告诉你啊，这是神告诉我的，要告诉你的，我不会这种事情，不要有这种想法。但是弟兄姊妹，但是请你注意，不去向那些敬虔属灵、生活上面有见证、十分爱主、有智慧的人咨询他们的意见，然后遵照他们的建议当做一回事。其实，请容许我说，是蛮愚蠢的。我讲清楚了吗？我告诉你了，我们当中有这些很多。不要想说到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长辈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他们吃过的盐巴比我们吃过的米还多了，同意吗？他们走错了很多路，可以从我们的境界可以帮助我们，对。我们在婚姻讲座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有那个最年轻的人来参加，为什么？因为我们结婚三十年四十年的，不晓得吵了多少架了，不晓得闹了多少次离婚了，到现在苟延残存，经历了多少惊风惊涛骇浪，对不对？然后这些年轻人跟我一起学习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还会少走很多冤枉路。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容易愿意放下我们的身段来询问别人对我们的意见。好，既然神把这些弟兄姊妹们，把这些有智慧的人放在我们身边，那我们就好好用，不要暴殄天物，好不好？不是叫你们吃了，要会知道这些人很有用的，这些人都很有智慧的。你不要以为你是博士，我告诉你，这些人比博士还厉害，好不好？好好利用，好好使用，不是利用，好好使用，去征询别人对你计划的意见。然后第四点，要不住的祷告。请你注意，我没有说要你为你的计划祷告，要不住的祷告。不是为你计划祷告完就没事了，要不住的祷告，要贯穿整个计划，不住的祷告，随时随地都很有重要的。弟兄姊妹们，箴言十六章三节，一个绝对上非常经典的经文，十六章三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这很重要一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我为什么要请你们一起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读什么？会什么变成什么？你所做的哈，是吧？不是，我们说在祷告中怎么样？你要把你的计划交托耶和华，那么你的行动一定会成功。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对不对？我们要把我的计划交托耶和华，那么怎么样？那么他我们所做的就成功。这节经文是这样讲的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节经文怎么说的？他不是说要将你所谋的你要交托耶和华，你所做的就必成立哦。他不是说你将你的计划交托给主，然后你所做的一切就会成功，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这里说无论你做什么，你要交托给主，那么你的计划一定会成功。这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呢，有很大的不同。弟 弟兄姊妹，这其实是呼应了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经文，交托耶和华，交给神。或许我们来再看另外一节经文，十六章第三节这里经文，这一节啊，你看啊，交托，他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交托是啥意思？交托是啥意思？哎，我们平常一天到晚讲，我们要交托，要交托，到底什么意思？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交托？那就去交就托嘛。哎，我们会讲，可是我们不知道意思。请问一下，什么叫做交托？交托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很简单，从一个地方滚到另外一个地方。交托。想一想，我今天背一个重担，哦，好重，哦，放在这里怎么样？然后我就把滚到他那边，我怎么样？我交托，我把我的重担交托给子文，就是这个意思。从一个地方滚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本来我帮背上扛的是一个重担，现在把这个重担滚到别人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个画面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交托。所以现在你知道哈，你现在讲交托可以有一点意义哈，不然的话你以前讲话讲交托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节的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对神说，不管你会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要怎么做，你给我还是不给我，无论怎么样选择怎么样，哇，主啊，从这一刻起，不管我懂不懂，我都会顺服于你，不管我了解不了解，我会从你手中接受任何你所施的东西，我会把我的重担滚给你，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有智慧成功计划的人。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过去一段时间，你知道我们在场地上，我们这个教会哈，地方很小，对不对？是吧？我们场地的关系，我们很多的服事受到限制。我们主日学想要多一点，让弟兄姊妹多参与，可是我们就场地就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到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主日学教室。哎呀，很多弟兄姊妹想要学习都没办法，所以我们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我就在这个。就在这个要不要加盖，怎么个加盖法，加盖什么，有没有足够的经费，要怎么样来筹足这个经费，我在这方面祷告，这好不好？当然好了，这又是非常好的祷告。但是又怎么样？我祷告后来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是神在我身上的优先次序并不是为这些东西来祷告。神在我身上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其实是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不会向神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我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弟兄姊妹，这是我真正需要的。单单的将我的一切，我的忧虑，我的愁苦，交托给神，然后圣经就应许我会成为一个比较明智、比较聪明一点的哈，不像这么笨笨哈，比较聪明一点的人，然后怎么样可以在神里面做出比较明智成功的计划？教徒，就是所以怎么样？我们要贯穿整个计划，不住的祷告，看到你的计划只是圣经显明神心意大图画里面的一部分。当我做计划的时候，我把我整个的自我交托给神，很重要，不断的祷告。第五个，要不懈怠的将我的计划付诸执行。圣经里面讲的也很重要的，殷勤人的筹划必使他获利，行事急躁的必致贫穷。请你注意哦，这里说什么？殷勤人的筹划必使他获利，殷勤人。弟兄姊妹们，殷勤呢、啊？很多人计划东计划西，但是却不执行。请问一下，这跟不执行、跟没有计划有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既然计划了，那么就一步一步的殷勤去执行你的计划，不要只想什么，哎呀，我应该做这个，哎呀，我要看看，哦、我要看，哎呀，瑞蒙很属灵，不错，哎呀，我希望我能够来。赶上他，我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属灵。计划嘛，怎么样来赶上他？你也想想看，哎，好， 我以后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读经读三章，算一算如果读三章的话一年可以读完圣经，哎好好不好，好，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哎呀没关系明天再说吧。我告诉你一年以后怎么样，你的圣经还是没有打开，知道意思吗？如果你有个计划你就去执行，既然做了这么一步一步去执行的计划，但是请你注意哦，这也很重要一件事情，这节圣经也提醒我们，行事急躁的必致贫穷。哎，很有意思哦，也就是在你在执行计划的时候也不要急躁，要有一点准则。那我们做事情不急躁的很重要，但是这里有一点我必须提醒弟兄姊妹们要特别小心的，就是急躁不只是在性格上做事情上面，另外一个也是需要承认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个重点。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都不一样，我们能力是有限的，要我们有受到能力的限制啊。我又忘记带盘子来了，我应该想啊啊，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有些人是什么拿那个大盘子，对，自助餐的时候拿大盘子，那么一大堆菜，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吃啊，对。那如果有些人的话胃不好，或者像我一样要减肥的时候，那你怎么样？你不能拿大盘子，你要拿什么小盘子。第二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要接受我们的能力的局限啊，我们接受我们盘子是大事小意思。弟兄姊妹们，好，我们有些人可以同时处理很多事情，各种承诺，各种委员会，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盘子，我们很有能力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人，有些人呢，我们的盘子没那么大，只是小碟小碟子。那么今天如果再多加，如果拿一排那个梅干扣肉的话，已经不错了。如果你再多加一个那个猪蹄膀下去的话，那可能就太多了，你知道意思吗？啊，如果你今天处理一件事情是可以的，如果你又多加了一件事情，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怎么样？可能就太过分太多了，因为你的盘子小，你的处理能力是受到限制的，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一件事情。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以貌取人，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是小盘子你就一辈子永远是小盘子，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是大盘子你就一辈子永远是大盘子，好不好？因为你怎么样，你的小盘子小大盘子牵什么是会在生命当中会有不同的季节有所变化的。有时候你得到充足的休息，你的 battery 你的电池就充满了电，那么你怎么样，你就变成一个什么，拥有一个大盘子的，你能够怎么样做多一些事情。可能很多时候有时候怎么样，你忽然间落到一个孩子多生了几个孩子，哎呀你要帮孩子照顾这个，哎呀你也面对很多事情，然后你们面对了隔壁的邻居，哎呀他太太死掉了，哎呀你在这个情绪里面，你的盘子就怎么样，就变小了，你知道意思吗？你在处理的事情上面的话就会受到限制。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行事不要急躁，要认识到我们现在目前所拥有的盘子大小，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能力是怎么样子，千万要搞清楚每一个人能力都不一样。千万不要看到 Raymond 哦很属灵，哎呀一个月以后我要赶上他，人家信主很久了，人家每天都在读圣经，那你又不读，那你说一个月以后读圣经，我告诉你在一年一样你也读不上，每个盘子都不一样，你讲不讲，我讲清楚了没有？我们要了解到一件事情，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行事急躁，我们必致贫穷，我们没办法做这事情。好，看看我们不回避做规划啊，我们要制定一个计划啊，我们绝不图谋邪恶啊，我们要咨询别人对我们计划的意见，然后我们要贯穿整个计划，不住的祷告，我们要不懈怠的去执行，专心执行我们计划，然后最后一点，愿意随时调整，这叫英文叫做什么？flexible。 什么叫 flexible？ 就是随便调整嘛，随意调整，就是很怎么样，很自主，对，要随时调整你的计划，要灵活的，对，中文叫灵活的，对，要灵活。为什么？因为我告诉你，他是神，我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能力，但是怎么样，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掌控住的，好不好？因为神有时候就会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的计划。再一次，箴言十六章第九节说什么？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 指引他的脚步。第三章第六节记不记得？怎么样？唯有神会怎么样？使他的道路平坦正直，会指引他的脚步。弟兄姊妹们，神有高于一切的主权，神是最高的控制者，他照他的心意来带领我们。很可能我们一直走，说这个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哎，有一个意念，哎，神说什么啊 ？No， 要怎么样？要换一个方向了，要这边走。为什么？因为你再走下去就是什么悬崖了。神就怎么样？让我们换一个方向。我们要怎么样？要有灵活一点，要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主权，他会来引导我们的脚步。弟兄姊妹，这个认知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放松一点，因为我们知道神真的很想要来帮助我们，神真的想要来指引我们的脚步，他就是会那样做。责任不是在我们，我们要来筹划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要去做计划，我们要去执行，我们要去问别人，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真的去做了，但是怎么样，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在神。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啊？弟兄姊妹，你有注意到没有？真言很有意思的，有这种平衡哈。你看，一方面我们要去计划，我们要殷勤的这张计划付诸实行，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这一切不完全在我们掌控里面，神是至高无上的，他在掌控一切，对，同意吗？那我们现在会想说，徐弟兄啊，难道神不会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出现在我们当中吗？我们会不会有想法？对不对？你听起来好像都很像一个知识，哎呀，难道神不会有超自然？难道你不相信神会用一种意象来指引我们？难道你不相信神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引导我们？我们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可能会，对不对？那我的答案是什么？我当然相信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嘛，是不是？他很神的，你知道吗？他可以在任何事情上做出任何不同的事情。我们当中的确说不定就有人经历过神用一种很特别的神机骑士来指引我们。弟兄姊妹们，但是你要注意哦，圣经从来没有描述说你祈求神，神啊，下个月我要付房租了啊，请你在付房租之前请你显现给我啊，让我给我多少钱让我来付房租。神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有耶，我就曾经历过，但是他不是让我祷告过，我还没祷告他就已经给我了耶，你知道意思吗？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神就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哎，不对了，转个方向，改变走这条路。神主动的给予我们另外的计划，在我们还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就会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有个这样的心态，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你不是神，神知道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下一个会怎么样，同意吗？有什么很重要的？神会岔路，我们要有一个心态，随时愿意调整。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哈，不晓得多少人知道，几个月以前雷大哥跟申强他们到中国去旅游，那么那边有个赵弟兄，很爱主的弟兄，他就很热心的，他们就跟他们很好了，他就带他们两个到处去游山玩水，很棒，还不错哈。他们有一天呢，他们就开着车然后往青海去，开在高路上面，看到就忽然就看到一个牌子，什么外星人的遗迹，是不是 啊看到外星人遗迹，这个外星人遗迹啥东西啊，那我们就转进去看看吧，好不好？结果没想到不是几分钟就到了，是四五十公里，是吧？结果一看荒山野外，哎呦，忽然间好像都是一滩水，看的时候忽然间看到一部计程车陷在一个沼泽里面，
他们有一个出租车陷在里头了，我们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好了，开走了，这是个第一次哦。走没多久又陷住了， 弟兄姊妹们，这辆计程车，这辆这个 taxi 哈，它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个人现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雷大哥他们为了要看一个什么外星人的遗迹开了进来，这个人那在那边不知道会怎么办。他说现在那里面，后来他们有没有去看外星人的遗迹？没有耶，因为他们发现地也蛮危险的，水都出来了，然后看好像还有远远，他们就怎么就打道回府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他们是不是故意计划说，哎，这个时候有一个车，有一个计程车在里面，现在摊里面，我们要去救他？没有，这个根本不是他们的计划。但是他们要去什么？要去青海去游山玩水。但是神调整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甚至没有感觉到神在带领他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了影片的时候，还看到那个雷大哥还抱着那个计程车，哎，我们来跟这个弟兄来照一张相，哎，救他，你知道吗？意思什么对吧？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就是这样做，我们不了解，但是他最终会让所有的事情，好的事情、坏的事情，按照他最终的计划成就。我们要随时愿意来调整我们的计划。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弟兄姊妹们，能够看到这一点，能够有这样确据，会不会让我们很兴奋？会的。弟兄姊妹们，你的前景并不是只在你的手中，请你注意，耶和华的筹算一定会立定的，神的计划仍然有效的。弟兄姊妹们，放轻松一点，神给我们的自由，神要指引我们，他绝对可以的，而且他也很愿意这样做。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很轻松，我们不用怕，如果我错失了那一个一点，我怎么办？哎呀，不会的，我有个确信，当我走在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神会帮助我，会来改变我，会来转换我的将来，他会指引我的道路。如果神愿意指引我，即使我不知道被指引，他绝对可以做到，而且他也愿意做到，神不会欺骗我们。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任何的困难重重也不会影响他，所以相信他。第二，怎么看看这些？所以我想请问各位，问问自己，这六个选择，我在哪方面需要做出改变？我在哪方面需要做出智慧的抉择？弟兄姊妹们，你问这个问题，以及你去问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更有积极性，更实际一点。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你这边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告诉你，你这边绕了半天，三十年以后还在那边绕。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啊，我在哪一方面需要有一个明智的选择？我目前在哪一方面需要有一个更好的计划？然后你去做一个计划，然后信靠神来指引你。想一想你在哪方面需要改善的。你的健康，哎呀，我身体不大好了。那身体不大好怎么办？怎么样来改变嘛，是不是？想一想，减减肥嘛，是不是？好什么？要去运动嘛，去买一个 iPhone 也好，设定一下啊，会看看你今天走了几步路，人家说一天要走一万多步路齁。那你怎么样？哦，一万太多了。那你开始计划好不好？一天走一千，然后第二天走一千一百，好不好？慢慢增加，增加你的计划的，然后去执行嘛，是不是？你不要坐在那边等，哎，我要怎么办？我怎么办？没办法办的，是不是？那你跟你家人的关系，你期待跟你的孩子的进步怎么样子地步，跟你的妻子、跟你丈夫有什么样的改变？你要去计划，你要去执行。你对你的婚姻怎么样子？你期待你的婚姻有什么样的改变？也许其他的，你要在你的生活上面、你的生涯计划上面，你要什么计划？你要怎么样达到那个？你要想一想，弟兄姊妹们，神给你头脑。使用你的头脑，不要只是漫无目标的等待具体的信号，等待什么具体的指引。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没有神，有些什么要你要去做，与其干坐在那边等待神一个信号给你，神可能在怎么样等你筹谋而动，然后从这个方式来指引你。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很多我们谈到这边东西了哈，可能太多了，这么六点的话又变成许六点了哈，我们来把它简化一点。 我们回到刚开始的这次经文，箴言三章第五节，这里说什么？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忘记了所有一切，请你记住这一点，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专心的信靠神。神真的是完美的，是至高无上的，是蛮有权柄的啊！我告诉，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看过这个 Apollo 13 Apollo 13号电影。这部电影是描述1971年美国派的那个太空梭要去探月球的电影，对不对？当他们发射成功进入外太空的时候，拿了里面那个电子模块产生了故障了，而引起了爆炸。这个爆炸重创了那个太空梭，因此呢，他们就必须回到地球。但是这里怎么样回到地球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大问题是什么？为了他们要让他们回到顺利的回到地球着陆，他们必须要储存足够的怎么样电力，让他们快要到达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电力能够抵达。那么为了要顺利的飞回地球，他们也必须要做方向调整。如果不方向调整的话，他们会偏离轨道而怎么样，而错过了地球，跟地球拜拜，永远不会回到地球。哇，这两个问题很大了，对，一方面要有足够的电力来怎么样来着陆，另外一方面怎么样要有电脑来帮助他们校准他们的方向，是不是啊？那这怎么办呢？是不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没有做过这种事情，那他们怎么回到地球的？或许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他们在看什么？他们为了要回到这地方，他们先开电脑，然后看看校正，让他们双手注目的一个地方就是地球。当他们看到那个地球的时候，就把电源给关掉。有什么看到没有？在一个困难里面，一方面为了要省电，一方面要顺利的达到要着陆在地球，他们就必须要做一个选择。而他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可以透过他们那个小窗口，专注在一个定点，哪个定点？地球。专注在这个地球上面，这个定点，他们就可以靠着这个滑行，然后到达地球，然后再把那个电力启动，让它足够的电力能够着陆。这一点就是他们地球，弟兄姊妹们。其实，在你我的生活当中，真正的指引就是这样子：你把你的眼目，把你的目标专注在一个定点。什么定点？那就是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他永远不会变的。借着这个窗口，专注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面对了各种穷出不穷的，我们的形象也是怎么样千变万化的，随时不同的各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要来做选择。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今天、昨天、直到今天，一直到永远，永远是不会改变的。耶稣是坚如磐石，所以在你不知道如何行动，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往何处寻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对你的旨意就是要你注目耶稣基督，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要注目那位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不要靠自己聪明。弟兄姊妹，你可以信靠他，你可以降服于他，你可以学习他的爱，学习他的牺牲。这边的关键就是定睛仰望耶稣。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讲得很清楚，不要依靠你的势力，不是依靠你的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我知道你们都很能干，你们都很有财力，但是不是依靠你的势力，不是依靠你的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 方能成事。如果你忘记这一切，所有一切，请你不要忘记关键，定睛仰望耶稣。如果你在你的选择里面几乎目不接暇，心慌意乱的话，请你冷静下来，专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爱你，他不会欺骗你，他不会弃你不顾，你可以完全的信靠他。他的圣灵赐给你的父神，他们会在你里面引导你，他愿意带领你，指引你的路，让你的道路平坦正直。你愿意信靠他，让他来帮助你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再度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面前。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一起来，我们就面对了各样的选择。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智慧来做出最有智慧的选择，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旨意能够往前行。天，我们更知道你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能够选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就是选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行走的目标，让我们能够定睛他，以至于我们所有的路径都能够不偏左不偏右，都能够低下你的自由。愿你恩待我们，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指引的明灯，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知道怎么样依靠你。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